我们又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啊，我们需要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能够明白。有时候我们听就是听不进去，除非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叫我们耳朵才能听得见，心里才能明白。求主你祝福今天仆人在这里讲的，也祝福在台下听的，叫我们都从你的话能领受你跟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刺耳？不会啊，我应该戴个耳塞，我就那个回音蛮大的。撒玛利亚城呢，这一个女人五正的时分到雅各井那里去打水，刚好和走路疲乏在井边歇的耶稣相遇啊。写福音书的约翰呢，就没有记那个女人的名字，但是叫人知道她的背景。她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和犹太人呢是同一个祖宗，可是撒玛利亚人呢是有几百年的时间跟外族人混合，混合意思包括结婚混合、信仰混合。那所以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些混种的是不洁净的。那么他们住在撒玛利亚地方呢，就刚刚好是跟加利利北部的犹太人和南部的犹大省的人就刚刚在中间，所以犹太人呢要往北面的加利利，或是北面的加利利往南边的耶路撒冷呢，他们有时候宁愿绕路走，走到约旦河东边过去，也不经过撒玛利亚城。两个民族本来是同祖宗，就雅各、以撒、亚伯拉罕，他们都认为是祖宗，又住在同一块应许之地，可是两个民族没来往，那跟歧视、仇视就有关系啦。耶稣生来是犹太人，可能穿着的就是犹太人的衣着啦，今天犹太人你还可以看到很典型的，那还带着加利利的口音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咯，留着老师的胡须发型呢，因为他是当老师的，叫人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的老师。耶稣进入撒玛利亚城，还孤男寡女的问女人要水喝，那都是犹太教老师们觉得很忌讳的事，你知道吗？门徒回来之后看到耶稣也不敢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觉得这样是不妥当吧，不道德吧，不合礼仪吧。那我想今天我们都没有这种男女分别的意识，如果一百年前呢，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这种意识，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一百年前的教堂啊，我还看过一些照片，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中间还一条布帘隔住的呀，不能这样男女混坐在一起。今天你们都没有这样意识，而且那个时候还不能袒胸露臂的，裙子穿了长长的，今天你看看穿迷你裙的坐在男女旁边，怎么像话啊？那你要理解当时是有这样的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个想法，所以那个女的就觉得很诧异，这样的一个犹太教的老师，你们都觉得男女授受不亲的，竟然问我一个女人，而且是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写福音书的约翰又让读者呢知道那个女人是有知识和常识的，还不简单， 他竟然能够说出那口井叫雅各井，能够说出是2000年前的祖宗留给他们的一个伟大的事迹。那我想请问大家，来了多伦多那么久，你知道多伦多的名字从哪里来的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嘿嘿，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哪里房子贵，你同意吗？可是那个女的竟然能够懂得那个井的历史啊。她又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其中的理由呢，她知道是因为他们敬拜的地点不一样。犹太人呢，就认为敬拜神呢，就只有在耶路撒冷，那是神的城。撒玛利亚人认为在基利心山上，在山上神在那里。这个女的能够知道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哪里，你想看她知识多丰富啊。又令人发现她能懂得犹太人的圣经呢。你要知道撒玛利亚人也有圣经，可是他们的圣经呢，只有摩西五经，就律法书摩西五经，没有先知书，没有诗篇箴言这些。但是诗篇还有先知书呢，是有预言基督要来，要拯救万民，要赦免人的罪孽，只有先知书跟诗篇的。那撒玛利亚人没有的，他竟然会知道，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就我知道基督要来啊，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了。你想看这个撒玛利亚女的知识多丰富啊，我估计她可能那个时候是有撒玛利亚神学院，她还参加的，有什么校外课程她还懂的，她还口齿伶俐啊，他想要的事呢，都会单刀直入。当耶稣提到有活水，他说：“请把这水给我喝，让我不用那么远来打水。”那这些都是单刀直入的那些话题，不会绕弯绕圈。这个女的不简单。还有，她不想谈的话题呢，她脑子转得很快，马上会转话题。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我没有丈夫。你有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不是丈夫。他马上扯话题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就扯到敬拜的地点。你想看，今天我们如果被人家知道一些素来所行的事，不想让人知道，我们会张开嘴巴说不出话来。可是他竟然能够转弯转得很快，而且转的话题是叫人要辩论的。还有也让我们理解这个女的，她长得应该是很漂亮的，你同意吗？因为只有漂亮才能够嫁五次，现在有的不是丈夫，如果不漂亮了，找一个都有困难了，你同意吗？我相信也不是啊，那神预备的啊。不过我们就相信，那离那么多次婚啊，那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她的行动又和一般的妇女不一样。人家妇女们打水应该是早上黄昏，而且都是连群结队，因为姐妹们呢都很喜欢闲话家常。我发现不只是过去的姐妹如此，今天的姐妹都是一个人说上洗手间，一群去上的那些朋友。这个很特别，他们打水也会这样。可是这个女的呢，就五正来打水，只有一个人的时候，那时候太阳正毒，那我们就推敲，她会是一个凡事独行独断的人。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想看到人家指指点点，说她素来所行的一切事。主耶稣呢，就点出她素来所行的事。那素来所行的事是什么事？只有一件事，叫你丈夫来。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那这句话很容易解释嘛， 现在有的不是丈夫，就是姓头嘛，中国话叫啊，同居吧，没有结婚吧，就是素常所行的事儿。主耶稣说的是那个女的要面对的问题。主耶稣说叫你丈夫来呢，是那个女的对活水有了兴趣之后再说。那个女的说请把这个水也给我喝，这个活水。那主耶稣那个时候才问她，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明知那个女人已经有五个丈夫，还要问叫你丈夫到这里来，而且又让那个女的要让她表达她自己对那个丈夫的看法。可是那个女的，我没有丈夫，然后才耶稣才抖出她的问题。耶稣这样做干嘛呢？那我相信只有一个可能，是要让那个女的要面对自己渴的问题。耶稣跟她谈活水水这个话题，就谈到渴有两种渴，水呢有两种水，一种是口渴，需要井里的水才能解渴；另外一种渴呢，需要活水才能解。那种渴是什么渴呢？那从后面来看，那个活水进去里头之后呢，会成为泉源。那很明显，那个里头应该讲的是心灵的问题了。那这个渴呢，应该是讲心灵渴的问题了。中文的词典呢，我就找不到心渴这个词。我们找到什么词呢？心虚、心烦、心乱。那还成语呢，有心灵空虚啦，心情不好了，兴趣不灵了，心烦意躁了，心怀不轨了，这个是讲心的问题了，就没有讲到心渴。最靠近耶稣说的心渴呢，就应该讲的心灵空虚了。要翻译中文，心灵空虚。这种空虚啊，是不容易填满的。心渴的人呢，今天呢，都各自有办法去填满心中的渴。在自由世界里头呢，像今天我们在北美，各样的方法解除心灵空虚。我们老一代的人呢，怎么解除呢？在空虚无聊的时候就打麻将啊，以前那一代人很喜欢打麻将的，现代人呢，已经很少人打麻将了，因为现在叫人心灵里头麻木的东西多的是。你说你是心灵麻木，他还不同意。有些人呢就死尽了工作，有些人呢会以追求肉体的满足，特别异性，得到异性的满足为满足，那种被接纳感、征服感。有些人呢会醉酒，有些人会吃药，年轻人现在很流行哦，吃大麻。药呢会越吃越多，越吃就越毒。听说那个嫁了八次的，有七个男人嫁了八次的女的，叫伊丽莎白·泰勒，我不知道听过没有这个名字，好漂亮的女明星哦，死了，拍《埃及妖后》，她是女主角哦，七十来岁就死了。 之前吃了35年的安眠药跟止痛药，35年，70几岁死。那想想看，30来岁、40岁就开始吃药，多次进到医院去借那个药，医生入院70次。年轻时候有的财富和美容，还有不断变换的配偶，可是还是心渴渴到死。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东西麻醉自己的，叫自己灵里头哦，觉得好满足，时间都不够用。特别有了手机之后，有了 Facebook 啊，还有现在还有 TikTok 啊，我叫 TikTok 啊，我也扫过 TikTok， 扫了1.5个小时，哎呦，真的看不完的东西哦。那 Facebook 呢，有些朋友传来的，哎呦，真的很多画面让你看呢，又有唱歌，你要爱看啥就有啥。现在人问他，你心里渴不渴啊？我不觉得，因为已经充满东西了，没有时间安静想到，哎，如果什么时候大停电呢，就麻烦了，会很多人精神崩溃。如果3天之后停电3天，手机没电，你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啊。有人就会寻求信仰，认为信仰呢可以满足人心灵的需要。哎，也说的对的，部分对的。信仰呢，追求信仰的一些内容呢，的确在追求的过程呢，有一定的满足感的，而且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的时候，会有成就感。你知道满足感跟成就感很宝贵的，对人来讲。就如信仰无神论的，信物竞天择，自然淘汰，强者为王。你知道吗？信无神论都是这样的信下去的，一连串。大家听得明白我在说那些吗？强者为王，自然淘汰。我们以前叫仰视洋人，现在我们是平视俯视洋人，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心态是这样的，要比人家高，比人家强。当我们这样信，就会对人呢划清了一个不同的阶级，划分阶级，会对不同阶级的人呢，要么就是冷淡，要么就是仇恨，恨到一个地步，以杀人抢地作为正义，要消除阶级敌人，这是信仰会导致的。信仰也会导致很多人，哎呀，你对啊，你做的对，你做的对，好，就变成有成就感，体会不到心灵的空虚。有的信仰呢，会叫人认为自己，我到庙里上香是诚心，如果能够上头炷香呢，那就更诚心了。所以他们会在节期的庙门还没开之前就在那里排队啊。你看电视新闻呢，你现在网上都容易看的，看香港的庙或是台湾的庙你就知道，很多人在除夕啦、年初三啦，在庙门外排队，不是排几十人了，是上几万人、几十万人。他们拿着香烛，有些年轻力壮，就早早排在门口。庙门一打开，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叫进庙门的？他们已经点好那个香了。然后庙里头就有那个大的香炉，一手就吹开别人了，就跑进去冲插头炷香啊。我有亲人啊，曾经去参加过这样的上香啊，结果那个小孩子就被烫到了，像烫到了。那信仰 会行表现在行为上面的。你信什么？你小林觉得，哎呀，我信阿里德，我上了投注箱了。有些信仰的，现在很多国家，中东的国家，他们信，违背他们那个教规，谁违背的谁该死，所以他们能够绑上炸弹，跟人同归于尽。母鹿他们的宗教领袖，几百几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宗教领袖，会派人追杀，这是他们信仰要表达出来的。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满足的，每年去麦加去朝圣，对他们来讲是满足的，兴奋的。哎，当然有些信仰特别，到处都是神的，但是叫人活得像动物一样，分不清什么叫清洁和不清洁。长期几十代人都生活在贫穷里头，他们会信那条河是圣河，我不说那个国家了，我相信我说完你大概知道哪一个国家，那条大河是圣河，喝的水就在那条河去取，洗衣服在哪里，大小便也在哪里，撒死人的骨灰在河的两岸有烧死人的地方，烧完之后骨灰就送到河里。在 COVID 的时候来不及烧了，把死人包一包丢到那条河里，然后有记者看他们在河里头游泳玩水，让那些人呢、就在河里头用水洗身体，洗完身体就喝给记者看，看没问题，圣水圣水。你大概知道哪里地方吗？印度恒河啊，因为这里没有印度人，所以我说没问题，要不然有印度人会觉得岂有此理，你在说我的民族。他的信仰影响他们的行为，影响他们的认知能力。要知道信仰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灵，灵魂的灵啊，灵，有神的灵，也有不同的东西的灵。你信什么呢？那个灵就进到人的心里头去。有些灵进到人心之后呢，他会叫人家耳朵再听不见，不是听不见声音，乃不是分不清那个话语的意思，不明白那个道理应该怎么去分辨真与假。眼睛看，虽然看到活动，可是看不到那个意义在哪里。信仰会这样的，会蒙蔽人眼睛的。你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有义和团事件吗？中国的义和团，你知道义和团所做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拆铁路，推倒电线杆，认为这些电啊铁路啊那是奇技淫巧，听得明白这个词吗？奇技，奇奇怪怪的技术，淫乱的淫，巧妙的巧，迷惑人心。你要知道当时我们的国人，我们的祖宗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要拆铁路打电线杆。那今天呢，全国的高铁都是用电的，但是那个时候就用这种心态。是什么导致呢？是因为他信的，他信的。信会叫人瞎眼耳聋，灵进到心里头，如果它不是神的灵，那不是活水，那是毒水死水。耶稣说呢，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呢，你必找求他，他也给你活水，必给你活水。凡喝这水的，这水是井水啦，雅各井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活水的特质了，这个特质是进到人心里头会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而永生这个词呢，要略略加以解释了，它不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乃是一个生命数值的表达。分得清楚吗？数量跟数值。永生呢，是表达那是一种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就是永生啊，那是一种数值。神的生命会表现什么呢？爱呀，公义的，圣洁的，良善的，光明的，诚实的，是让人家看得见的。生命的表现是看得见的，善良，光明，清洁，仁爱，是从里头流露出来的。也有些人会装的，装的就很难跟人家一起生活的，跟人家生活的呢，一看就没装不下去的。那些装的呢，只是可能偶尔让你见见面的时候，他可以装得很诚实，很光明，很爱。你知道当时那些门徒真的很聪明的，当施洗约翰介绍说，看啊，神的羔羊，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你知道那些门徒呢，本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看到施洗约翰这样指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就是基督的那个代名词了，他们马上跟着耶稣说，耶稣，我们跟你住下来，住下来就是过夜啊。他们跟耶稣住下来之后，然后他们就自己宣扬了，我们遇见基督了。这些门徒多聪明，跟那个人住几天，你就发现他的仁爱、光明、诚实是真还是假，你同意不同意？还没结婚之前，哎呀，对方好，哎呀，真的很幽默，很懂事，很体贴。对，跟你见面的时候是如此，还没结婚，结婚的时候同住在一起，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你同意吗？人都是这样，近看就知道问题。可是神的生命是自然流露的，活水就是这样的生命。那些门徒见证耶稣，他有这个生命，所以约翰呢，写约翰福音第一章就介绍耶稣呢，是介绍他是光，是生命的光，是真光，你记得吗？第一章又介绍他是真理，又是恩典怜悯都在他里的。哎，这是门徒的见证，门徒亲眼看到。那还有呢，有些不是门徒的，有个年轻的官看到耶稣做工作之后，他跑到耶稣的跟前，跪在耶稣的脚前说，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啊？我漏了前面一句夫子，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那很明显呢，这个年轻的人呢，他很想追求良善，生命的良善，他发现耶稣基督那里有。好了，这是活水，生命是活水，神的生命就是活水，从里头流出来的，有神的性情。那耶稣是给活水的人的授予者， 是白给人的。因为耶稣说，你若知道我是眼前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求找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这个是耶稣那里才有的，不能努力修为的，因为这是神的恩赐，那也是耶稣描述这个活水的特质。得他的活水呢，不是在某个指定的地方，这是在于你心里有没有主。有的时候随时的可以解渴，有人伤心欲绝，就因为心里有活水，所以他能够平静安稳。你知道有首歌叫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你知道这首歌吗？这个是心里头家里的人死在一大半了，都是一条海浪里头死掉的，他的痛苦，但是他心里头说我里头有安宁活水。有人孤独空虚，听到里头的活水有安慰，所以他能够坚持生活下去。有人瘾头发作，你知道瘾呢有很多种瘾的，有毒瘾，赌博的毒，有些是毒瘾啊，就吸毒的毒。你知道瘾发作的时候，哇，那个痛苦，我曾经跟瘾君子呢一起生活过。因为我开农场很多年前了，还没做传道人之前，香港政府就派一些从戒毒所出来的可以到我的农场去工作，我就所以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在农场，在我的农场里头，他们毒瘾发作的时候，哦，那种痛苦，还好我预先有些知识，人家告诉我他毒瘾发作是怎么样的，那个口水鼻涕流啊，抽筋啊，就倒在地下啊，痛苦啊，发羊吊一样，就是羊癫疯一样的，那是毒瘾发作，要经过很长时间退的。可是就是有些人，就因为心里头让耶稣在里头，他在瘾发作的时候，主啊救我，又有很多弟兄围在他旁边一起为他祷告，他就靠着活水的力量能够戒掉毒瘾。毒瘾中最大的瘾里头更有一个叫心瘾，你听得明白吗？心瘾。毒瘾有两种的，毒瘾是一种是肉体的瘾，肉体的瘾呢相对容易戒，经过几个礼拜两三个月完全不碰呢，那个身体对那个药的需要就减退了。问题是心瘾呢，那很难戒的。心瘾是本来在唐人街离不开那个毒瘾的，可是把它送到安大略最北部的地方，你没车根本回不来的。经过三个月之后，他痛苦过了，瘾戒掉了，可是别想再回来多到唐人街。如果回来他心瘾没戒掉呢，他很快又会重新再吸，这叫心瘾。心瘾是很难戒的，除非有活水进去。戒酒如此，戒各样的瘾，还有色瘾啊，网上的色瘾，同样不只是肉体的瘾，还有心瘾。性瘾不戒，你打烂电脑没用，除非里头有活水。活水，活水是进到里头去的。那个女的不想谈那些素来所行的，不想谈，可是对这个眼前的犹太教老师呢，又不能叫他不惊讶。如果眼前的那个是撒玛利亚男人呢，他就一点都不稀奇，也不屑跟他谈，因为撒玛利亚人一定是借智相闻他所做的了。 可是这个是犹太教的男人，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儿？所以对他来讲就会很惊讶，我看出你是先知。按照他们当时的知识，先知就是通灵的，知道神的心意，也明白人心里想的，知道人的来龙去脉的。所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可是他把话题一转，转到是两个民族争论了几百年的话题，要展开辩论，他想用这个话题展开辩论。耶稣用几句话秒杀他的辩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所以用心灵诚实拜就已经把在哪个地点拜的问题就秒杀了。所有不同信仰的人都同意，你到那个地点去没用，你心灵诚实不用那个心灵诚实拜没用，所以所有信仰的人都同意的，你同意吗？所以耶稣用这句话就已经秒杀那个女的想辩论的问题。可是耶稣呢，不让那个女的扯开活水的话题。耶稣跟她说，妇人，你当信我，不扯开。耶稣基督是活水，赐人活水的主。然后又补充，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救恩是由犹太人出来的，这是耶稣知道撒玛利亚人不知道的。撒玛利亚人因为没有先知书所读的，所以他们不知道神要预备基督要拯救罪人了。可是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知道那个女的真的很聪明了，她已经马上意识到，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你知道吗？他马上就回答，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能够读过犹太人的书，所以能够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要将一切事告诉我们。那耶稣就在他面前表明身份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活水就在眼前。这个女的呢，她知道的东西很多，知道活水要神的儿子会要来，可是她就是差一点，差一点，就是不知道谁是基督，也差一点。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不知道这个。那耶稣就跟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活水原来就在眼前。那个女的行动呢，也说明她对活水的反应。她去打水的时候是找没有人去井边打的时候打。他听到耶稣说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的行动是留下水罐子，跑到城里去，城里去应该人多的地方嘛。告诉众人，有一个叫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的，莫非就是基督吗？他对眼前跟他说话的人有这样的反应，那说明是对活水有正面的反应啦。这个女人后续的事我们没找到记录了，教会历史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女人以后也没有做了撒玛利亚人的主教，没说。 也没有成为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教会的那个像百基拉雅基拉这样的也不知道。教会历史没说，可是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例子说喝了活水不渴的见证延续到如今。那我体会过喝了活水不渴的滋味。我40年前去教会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很清晰的不是40年前了，差不多50年了。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1973年。哎呀，51年了，已经我大学我进大学的开始就已经去教堂了。我到教堂去，我就因为跟女朋友交往去的，看到有美女做女朋友，当然去教会了。我所以去了4年的教堂。可是在那里呢，哎呀，我就学了一个词儿，是4年。阿门。我每一次听到阿门呢，我就精神特别来劲，因为阿门就是结束了。那其他时间呢，我都都不知道那个牧者讲什么。4年大学过去，然后就后来就分了，跟那女朋友分了，那就不再为了追女朋友去教会了。可是又在另外大学里头又认识一些好同学，又是基督徒好同学。这些同学呢真的对我好像兄弟一样的关怀。我那个年代呢很喜欢唱邓丽君啊。1978、79年，你知道邓丽君呢那个声音比国内的邓小平还影响力大。我听他的歌，我在开农场，我晚上会很喜欢听着他的声音来睡觉，因为他的歌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哎呀，大家很羡慕我的男人啊，你知道吗？那些歌很能叫人家男的很舒服的，你知道唱的歌是你。是你，我梦你就是你，你听过没有？你知道什么歌啊？可是我很喜欢的，你们不喜欢的。你知道台湾的阿兵哥啊，邓丽君唱的歌，给他们很大的军心鼓舞的。你知道当时国内啊，就很希望邓丽君到大陆去，如果邓丽君很多钱都愿意请邓丽君，你知道吗？只要邓丽君一到国内去唱歌了，台湾军心一定垮。你知道邓丽君给我们男生多大的安慰呀？我那个心瘾在那里，我觉得他能够解我的渴。是直到我在生病的时候住院了，我的同学就是很好的男同学，好在那个已经不是女朋友了，他就到医院去。我生病10天，发烧10天，他最后的6天到医院去看我，连续6天就为我祷告。他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是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很好的女朋友，可是他竟然每次一下课，他已经当老师了，他一下课就跑到病床那里去为我祷告。你要知道我当时觉得又你又来看我，因为我想到你有了爱情怎么会还有友情呢啊？可是他就还是保留这种友谊，这样祷告有信心。所以他我第六天在医院里就发烧，他离开之后我祷告就很简单，我对耶稣的认识就因为大学同学带我查经， 我只知道耶稣是赦罪的主，就听过这个，我也不定你的罪了，这句话就留在我里头。我就祷告，主啊，我愿意，如果你让我病好了，我要好好认识你，跟从你。如果你带我离开世界呢，我想去你那里。我的祷告就那么肤浅，就没想到神也祝福，让我这个祷告之后，身体的病得治了。最重要是我里头的心灵有新的看法，对唱歌的事情都有新的看法。以前邓丽君的歌是觉得很迷我的，可是我信了之后，我到教堂去呢，跟之前去不一样。之前我听到阿门就精神，可是我信了之后，我去教堂，我觉得听那个牧者讲到，只要他讲圣经的话语，我里头有说不出的满足感。如果他一些传道人说去旅游啊，看到什么世界，我觉得没意思。还有唱的诗歌，教会唱的诗歌，我觉得那诗歌叫我有心灵的共鸣感，特别那些在苦中体会到主赐的平安，我有共鸣感。我能够摆脱晚上听睡邓丽君睡觉的那个习惯，我觉得那个歌虽然今天我还是偶然会唱他的歌，还会记得那些歌词，可是不会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心灵就被他的歌声来迷住。活水是随时都在里头，在很孤单的时候，他让我们 体会到他在，他就在那里。婚姻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他有安慰，不是换对象，换对象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很多痛苦的来源不是因为对方满足不了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些不满足，所以对对方不满，所以造成婚姻的痛苦。活水是解决我们里头心中的不满，里头心中不满解除之后，很多关系都能够解决。耶稣指出那个女的，叫你丈夫来，我没丈夫。可是耶稣还不想放弃，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这话是真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为什么耶稣你要这么绝，让人家的黑暗要说出来呢？耶稣不是绝，耶稣让那个女的能够想到自己的黑暗，就知道自己心渴，他要点明人的心渴。人今天不觉得心渴，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黑暗，不知道有些事情你掩盖不说，不想让人家知道的，那些是因为里头渴造成的。如果知道那个不想让人知道的事，那耶稣老是反复让你知道，他的目的是让你叫解渴，找活水去解，就不是让你因为里头不断的空诉，你低沉下去起不来，他是希望你能够解渴。我相信我们都曾经渴过，有没有哪一位你心里反复想起一些难以忘怀又后悔不已的事，但是又很无奈身不由己去做的事，又不想跟人家说的事？如果你老是想起呢，那我也相信是圣灵在做工，才会不断地光照你的良心，让你想起来， 很难过。有没有哪一位常常觉得很不满足，总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特别是你身边的那个人，你最讨厌身边的一个总是不对？如果是的，那是你因为心渴的问题。有没有哪一位很想寻找公义、诚实、正直，可是又发现全世界的人都不公义、不诚实、不正直，觉得自己还有点正直？有的，那是因为你心渴，至少你渴慕公义，只是人家没有表现给你看。可是你渴慕公义，你也会看到自己有很多地方不公义的。心渴各种形式，只是今天大家没有安静去想而已，没时间去想。如果能够有时间安静，不，今天大家不愿意花时间安静，这个能理解。我们宁愿刷手机也不愿意安静，宁愿去旅游看啊看啊看啊，不愿意安静。因为你知道吗，安静可以很痛苦的，特别一个人安静可以很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很痛苦的。所以今天人都不愿意安静，那个世界又希望你最好你不要安静，叫你的眼睛看不绝的看，耳朵不断的听，感官器官不断的要活动。心渴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那耶稣说他要给人活水，还是保证的，你若知道他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用这个字必，那句话是很肯定的。好了，我想我说的太长了，但是这个是福音主日嘛，对不对？那我就请问，在座当中有没有还没信主？有没有想要今天说的活水的？有没有想要过啊？如果想要的，这个活水是心灵满足的。你在院里一个心念，他说，耶稣对那个女人说：“妇人，你当信我。”那有可能对你说：“朋友，你当信我。”男生，你当信我。信是领受活水的一个起点，心灵诚实去拜是信的表达。你怎么信呢？你用心灵诚实去拜，那就是信他，活水就因为你信进入心灵。好了，那今天我要停在这里了。我看在座当中呢 ,80%,99% 都已经信了主了。如果还没信主的，那你可以今天你愿意表达的话，那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好，我们祷告。主带领我们认识你活水在我们生命的滋味。主，我们信的主有时候都很长久，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忽略到你的活水泉那里去领受。就我们信了主之后很多年都感觉到很干渴，求天父你今天在提醒，让我们知道你是在我们心中随时做我们的活水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